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是必定要成就，美好是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我们又在一起同心合意，美好事必定要成就，美好事已显明，我们又在一起来赞美主。
是的，我们又在一起要来赞美主，来敬拜你全能的神。
我敬拜你全能全神，有谁能像你？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你？我敬拜你和平君王，我心何等渴慕你，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公义。我敬拜你全能真神，有谁能像
我们要凡事谢恩，要不住祷告，要常常喜乐，因为这是我主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要凡事谢恩，因这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要不住祷告，因这是神的旨意。 国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凭着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凭着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凭着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常常喜乐，凭着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凭着是神的旨意，要常常喜乐，凭着是神的旨意，在基督里所定旨意，
常常喜乐，不住的感恩。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是在愁苦里面，没有办法支取从上面来的力量和祝福？为什么呢？天父，谢谢你，因为唯有你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掩，让我们能够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主啊，真的是要把一切全地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虽然我们常常的让你的圣灵担忧，可是主啊，没有让任何一件事情，不管是高处的、低处的，是贫穷、是富足，能够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主耶稣基督里的。谢谢主，你在创世之间就已经立定了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今世存活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有了盼望，也因着圣灵保惠师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活出主你自己所喜悦的样式。主啊，希望你的名在全地得到高举，也愿我们的行为与得救的恩能够靠着主的帮助能够相称。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仰望配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大家请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诗班要带来的敬拜诗歌是爱、喜乐、生命。
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
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主，我们多么的需要你，主，我们多么的需要你的话，因为你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我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谢谢主，让我们清早清晨就能来聆听他的话。早晨我要听你赐言，我依靠你，使我得知当行的路，因我仰望你，教导我遵行你旨意，因你是我神，叫我得知是你道路，因我等候你。
请大家起立。今天我们诵读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至十四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感谢神的话语，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记载，看到一个在神面前看自己为卑、看自己是不足的人，乃是神国里面真正能够得以进神国的人。恩主帮助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带着一颗这样的虚心来到你面前，带着一颗这样敬畏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求神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供应我们，来保守我们， 恩主，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是何等需要这样的榜样。在这个世代当中，求主让我们常常看到自己里面的不足，以至于想到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你自己借着福音的大能的拯救。感谢主的恩典，在这个周末再一次的借着潘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你的话语，教导以弗所书的真理，让我们再一次的明白神话语中的奥秘。主，今天早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也求主赐下话语来喂养我们。恩主，我们再一次在年底的时候想到神你在过去在将近十年的当中，十年的里面在我们教会的恩典。主，我们不敢自夸，我们在唯有在这里求主，我们为过去的十年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 在即将一个月以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庆祝。主，这个目的是为了纪念神你在这十年当中的作为，我们要在这高举你自己，也求主保守带领我们前面另外一个十年的道路。恩主，让我们知道神你在我们当中的心意，也求主让我们预备，也让我们在这个年度 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教会里面有各样的需要，看到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的事工的需要，也求主差派合你心意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也为我们在这里年底的时候有许多一些青少年跟儿童的一些的聚会安排，也求主保守，也带领我们教会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有许多的家庭也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我们要再一次的仰望神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保守和带领。恩主，我们特别在这里为陈玲玲姐妹祷告，她这个礼拜四要动手术，也求主保守她，看顾医生的手，也看顾医护人员，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主你全然的医治临到她。也为林文炳的母亲住院，现在出院，在开始接受治疗，在接受放射线治疗，也求主保守她，也特别软化她的心，让福音能够进到她的心里面。我们也为一些弟兄姐妹在等待治疗，或者是刚刚经过手术在复原当中，我们都仰望主的恩典，求主特别保守，让我们知道神你的医治，神你的大能，神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谢谢恩主，我们继续为我们教会在财务上的不足来仰望神的恩典，求主看顾保守，知道我们凡事有你自己的供应，但是也求主给我们一颗愿意对你自己的爱，对你的恩典有回报的心，知道在你的家中我们当尽的本分，也求主你自己提醒教导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求主借着潘牧师口所要传讲的话语带有能力，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潘秋松牧师今年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在过去两天还有包括今天下午来教导我们以弗所书，今天早上他要传讲信息，我把时间交给他。
你曾否面临着人生的生死的关头？你曾否站在一个垂死的病人的病床旁边，握着他的手，来听他诉说他回顾他自己的一生，以及他心中有一些什么样放不下的话语？作为一个牧者，我们有机会也有权利常常面临这种生离死别的情景，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人生在分别时候的许多的遗憾，许多的不足，以及对很多事情的悔恨。但今天早晨，我想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把场景带到类似的一个处境的里面，要看到一个年迈的人，他也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要来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要来面临摆在他眼前的这一个死亡。我们会看见这个人的临终之前的情景与我们所熟悉的何等的不一样，那就是使徒保罗。我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保罗这样说，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临终之前所写下的一封信，在这一封信的里面，我们可以称它为叫保罗的遗嘱。在这一封遗嘱的当中，保罗要给他的年轻的同工提摩太有一些的交代，可能是怕担心提摩太万一赶不来，没有办法亲自的见到保罗的最后一面的时候，保罗仍然有一些殷切要叮咛他的话语，就借着这一封的短信留给了提摩太，也留给了我们后代的所有的基督徒们。而在这封信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最深之处的一些的情景，尤其是当他来到了整个人生的最尽头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位年迈的使徒，他已经走完了整个人生的道路，他即将要去面见他所爱慕的主了，而他有一些事情他要劝勉提摩太的。这段经文我们从第六节开始读到第八节，事实上它只是一段比较完整的经文里面的一个部分而已。如果要读的话，我们应该从第一节开始读起。在第一节，保罗劝勉提摩太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这个用各样用百般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来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劝勉提摩太务要尽他的职分，虽然受苦难，但仍然要完成主所交托给他的这一些的职分。第六节的开头，我们的中文圣经把一个词给省略了，如果你把它加进来的话，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讲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个词叫做因为。因为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提摩太啊，你为什么你要传道？你要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你要尽你的职分。因为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很严肃地告诉提摩太一件事情，我即将离开，我已经走完我的人生的道路，但你有你当走的。而你面对着摆在你眼前的这个托付，你必须要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来。我把这一个棒子交给了你，你有一天也要同样去面对我今天所要面对的主。而那一天，你能否也像我一样这样子的坦然，也能像我一样这样子的有把握？提摩太啊，你务要忠心，务要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但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把它专注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要来看看保罗他内心深处在面对着他死亡的时候他的一些的态度。这三节经文的里面，我们将要从三个角度来看见保罗临终之前的情景。第一个角度是现在，保罗看见他现在的处境，他即将面临的这一种的遭遇。第二，保罗回顾他过去的一生，那是第七节所告诉我们的。而第三，保罗要展望他的将来，那即将要离世之后的情景。我们就从第一个开始来看起。第一，保罗放眼现在，他用两个词语来描写他的死亡。可是保罗没有用到死亡这个词，保罗用了两个字眼来描写他自己即将面对的死亡。第一，他称他为交奠，我现在被交奠。什么叫交奠？交奠所使用的是各种宗教的里面都有的一幅的图画。交奠所使用的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种的献祭体系里头的一部分。如果你曾经在拜偶像的家庭里面，像我自己一样，从小我自己在家里头是长孙是长子，所以家里头的祭拜是由我来负责的，把所有的祭品都准备好了，然后最后由我的外公负责来祭拜，祭拜完了也是由我来收拾整个的供桌上的东西的。 那你就很了解那个整个的祭拜的过程的里面，当整个的祭拜，你怎么知道祭拜已经完成了？祭拜完成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把它摆在供桌上面的三杯的酒拿起来倒在供桌前面的地上，把三杯的酒倒完了，就表达那个祭拜已经结束了。而把这三杯酒倒在地上的这个动作就叫做浇奠，表明了一个献祭的过程已经结束了。而在旧约的献祭的体系的里面，奠祭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祭物。奠祭有一个特征，奠祭的特征就是在于从来没有一个奠祭是单独的献上的，奠祭始终伴随着其他的祭物一起来献上，无论是燔祭、是素祭、是赎罪祭之类的这一些的其他的祭物，总要奠祭它不能单独献上，总要有其他的另外一个祭是与它一同的来献上。所以奠祭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同献的奠祭，表达它不是单独的一个祭物而已。保罗用我现在被浇奠来表达他即将面临的死亡，从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乃是表达了保罗把自己的一生好像祭物一样已经完全的献上了。他曾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里面，他也提到浇奠这件事情，但是在提摩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讲到浇奠的时候，他是讲到他把腓立比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苦难中的信心比方成好像是祭物一样。他说你们在苦难中若能喜乐，那是好像一个祭物一样，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我也是喜乐。换一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你们献祭，我与你们同献，我们都一同在献祭的过程的当中一起的欢喜快乐。这里头他不把自己跟别人一起来比较，这里他是把自己的一生好像是一个祭物一样，他整个的一生的过程仿佛一个活祭已经献在主的祭坛的上面，主已经悦纳了他所献上的，而如今他即将完成了整个献祭的动作。换句话说，他透过这个词乃是表达了他的一生是一个献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自己的一生如何？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们的人生是摆在祭坛上的一生吗？我们活到今天数十年的时间，我们在过往的数十年的里面，有多少的时间是把我们的生命摆在祭坛上面，为主而活的？第二，保罗不单说我现在被浇奠，他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我们的中文圣经有很多的地方都曾经出现过离世，或者是离去，或者是死亡等等的，都表达着类似的含义，但是呢用词却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主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有摩西有以利亚显现与主耶稣一同的谈论，他在 要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情，就是他离世的事。那个地方也讲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离世。彼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也讲到说，他不久之后他就要离开人世了。那两个地方所讲的离世跟这里的离世不一样，那两个地方所用的离世那个词是等于像出埃及记的这个出埃及那个词是一样的，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所用的离世这个词，它的希腊文叫 analysis， analysis 这个字演变就成为后来英文里面的分析，这个字可以作为在化学实验室里面的分析的这种实验的结果，这个词可以用来作为在哲学上对于一些的事件你从表象里面去观察了之后，对它进行一些的分析而做出了一些人生哲理的这一种的阐述来，这个可以用 analysis 这个字呢来表达。但这个字在那个时代里面的用法是相当的广泛的，它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用法，我今天早晨就举其中的三个用法 来给弟兄姊妹们来看见保罗可能把这个词用在什么样子的含义的方面。第一，这个词可以用在农业社会的里面，在农业社会的里面，把一头牛脖子上附上了轭，把它放到田里面，让它去犁田，或者让它去拉车啊。当一头牛在田野的里面完成了它该完成的工作了，它回到家里，回到牛栏里面来的时候呢，主人不会让它脖子上继续的附着轭，主人会把它脖子上的轭给解下来，让它可以自由，让它可以歇息的。这个词可以用来形容把牛的脖子上的轭给解下来的这个动作。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保罗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他一生是一个劳苦侍奉的一生，而如今他已经完成了他该完成的工作了，他可以好像启示录十四章里面所说的一样，他可以息了自己的劳苦了。第二，这个词也可以形容一个士兵，当士兵在外有任务要去执行的时候，这些士兵们他们是住在自己所搭的帐篷的里面，当他们完成了或者是要到移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他们要把帐篷的橛子从地里头拔起来，要把帐篷的绳子给卷起来，把整个的帐篷折叠整齐收拾好了，他们就要准备要动身要回到他们的营区的里面去了。这个把帐篷拆卸下来的动作也可以用 analysis 这个字来表达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也曾经提到过，把我们这一个必朽坏的身体比方成好像是一个短暂的帐篷一样，帐篷表达的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居所，而不是一个永久定居之所。保罗把他自己的即将离世，他没有看重他这个短暂的必朽坏的生命，他说到我的帐篷即将要拆卸了，而我呢，如果你知道哥林多后书的话，你就知道保罗在那里说他将要得着一个在天上永存的不朽的房屋，不再是得着帐篷，是得着房屋。帐篷是短暂的，是寄居的一个表征，但房屋是一个定居的一个记号。所以保罗在这里可能也有着这样一个图像，表达他短暂的人生，寄居客旅的一生即将要告别的，而他更羡慕的是摆在前面他有一个永久的家乡，是他即将要回到这个永久的家乡的里面。而来到第三个图像就更加的清楚了，第三个这个 analysis 的用法，它可以用在一支的船只，尤其比如说像一个国家的军舰啊，国家的舰队来到了国外的时候，它有一些的任务，有一些使命要去完成的。这个舰队来到了这个国外的港口的时候，他们停泊在港口那里，把帆给降下来了，把锚给抛在海里面，把缆绳系在这个港口的那个柱子的上面，然后他们进入到这个国家的里面，开始去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一些的任务。等到任务全部完成了，他们准备要返航，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的时候，他们要把缆绳从港口的那个柱子上给解下来，要把锚从海里面拉了上来，把帆升起，他们要扬帆返航去了，也用 analysis 这个字来表达。同样的，保罗跟第二个图像有一点类似的，表达他在这个地方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他已经忠心的来完成了神所给他的托付了，而如今他即将要回到他久所羡慕的想念的那一个家乡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你告别人生的时候，你会有不会有很多的依依不舍的地方？我深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依依不舍的地方，因为在这个世上，虽然这世上充满了苦难，这世上也有很多的劳苦愁烦重担，但在这个世上也有很多 是我们所爱的人，也是爱着我们的人。所以当我们要离世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我们必然会有很多很多我们割舍不下的地方。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感觉，是有一个更值得羡慕的，在天上有一个永存的家，那里有更多的我们所爱的人，将要在那里与我们一起的相会的。若是如此，你能够有一个更美的一个盼望的话，你将会看见你在告别你在地上所爱的这一些人的时候，你的伤痛将会大大的减缓，你将会有更深的一个喜乐来充满在你的心中。这是保罗他放眼在他眼前的所要遭遇的事情的时候，他所用的两幅的图像，他用焦点给我们表达他的一生，好像是献祭一样，把自己献给了神，让神来使用，要来讨神的喜悦。而如今他已经来到了献祭的最后一个动作了。另外一面，他用离世这个词表达他要歇下了他在地上的劳苦，他要告别了短暂的人生，他即将要能够回到他所羡慕的家乡，有这个永久的居所。第二，我们来看见的保罗不仅仅来放眼在他现在眼前的这个处境，他也来回顾他过去的一生。第七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节经文我们很熟悉，甚至于连非基督徒都常常引用这一段的经文，甚至于连一些的贪官污吏在他们卸任的时候都还能够大言不惭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你没看过吗？报纸上留意一下，你会发现有些很有名的人用过这节经文的。你会发现我们误解了这节经文，这节经文的里面保罗来看他的过去的一生的时候，他同样的用了三幅的图像来表达他整个的人生。第一，他把自己的一生描写成好像是打仗的一生一样。我不知道这些的贪官污吏在讲美好的仗的时候他在打什么仗，为自己中饱私囊，然后好好的累积一些的钱存在国外，这是美好的仗。保罗在这里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是那美好的仗？如果我们读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的话，我们就知道那美好的仗所指的是什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第一章的十八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自己打那美好的仗，保罗也吩咐提摩太，你也要打那美好的仗。到了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第十一节、十二节，保罗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说，提摩太，你所蒙的呼召就是要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但是什么是那美好的仗？保罗说是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换一句话说，保罗和提摩太的一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打仗的人生。不仅仅是一个打仗的人生，而且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何而战。我们的这一场的战争是为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信仰而战。当然这个为着信仰而战不是拿起了刀枪，拿起了武器来对抗那一些不同的宗教信仰的人，把他们给消灭，把他们给铲除，或者把他们给制服了，强迫他们来接受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我们为着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是因为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的当中，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抵挡，会面对很多的征战，会面对着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会面对着那一个恶魔在人心中所建立起来坚固的营垒。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的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把人的灵魂掳回，让这些的灵魂可以来归给我们的主的。这是我们所打的那一个美好的仗。我们所打的那美好的仗，也是在整个的基督徒的当中，我们必须要坚守神所给我们的真理的托付。我们的礼拜堂的这个正门口贴着一幅的字，是从提摩太前书的里面出来，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是为着真理而战的，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此我们有责任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要持守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为着历代以来基督徒们所维护的正统的信仰而战，那也就是在圣经的里面借着主耶稣，借着使徒们所传达给我们的这个信仰。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不只把它传扬开来，而且我们要维护这个信仰的纯正。我们的教会有这一个责任。第二，保罗不只把自己比方成打了那美好的仗，他也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打仗有敌人，有艰难的战争要去克服，而奔跑，这里所用的当跑的路不是一般的跑路啊，这里所用的当跑的路是指着好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里面的那一些的选手们，他们在运动场上为了要夺得锦标的时候参与的那一个运动竞赛，向着前面的那一个标杆而跑，向着前面的那个终点线而奋力向前的。那这是保罗所用的这个图画，这也是保罗常用的图像。比如说保罗在使徒行传的20章的里面，当他要告别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时候，他来回顾起自己为着3年多在以弗所教会当中的侍奉，他也提到了摆在眼前的，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他不知道在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确知因为圣灵在沿途的各个城市的里面都已经向他证实了，在前头有捆锁，有患难等着他，所以很多的人劝他不要到耶路撒冷去，但保罗一直都没有答应。然后在使徒行传的19章24节，他这么说，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在这里把他的一生比方成是有一个路程，是主耶稣为他所定的，他需要去奔跑这个路程。希伯来书的12章1节也同样的这样子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奔那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要奔跑一个路程，你知道你的目标何在吗？你要奔跑前头的路程。一个运动员当他在奔跑的时候，他必须心无旁骛的，眼睛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盯着终点线，他不能够左观右看，他不能够回头去看看后面的人距离他有多遥远，他没有心去与别人比较，他只有一个目标，就尽早的冲到了终点线。我们是否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岁月一天一天的过去，我觉得很快，去年来这里，今年又来了，一年一下子就过去了。国内我们形容我们的岁数的时候，我们用奔五，用奔六，用奔七来形容，我觉得这个形容的真是好，是不是？你不觉得吗？10年一奔，一下子奔过去了，马上我们就很快要到终点了。但是你的终点在哪里？ 你的目标在哪里？而你在这整个的人生的里面，你是否顾着这一些的旁边路旁的许多吸引人的这一些的事物，有很多美丽的花朵，有很多美丽的这一些悦耳的这些鸟叫虫鸣的声音，你停下来欣赏浏览，而你会发现你错过了，你只有一直不断的奔五奔六奔七，但是你距离你该奔跑的那一条路却何等的遥远。但保罗说，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我的一生绷紧了我全身的力量，我就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他说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奔跑要有定向，而且奔跑要使尽了全身的力气，专注的在他的奔跑上面。第三，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又回到了刚刚我们说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要把所信的道牢牢的守着。那也是提摩太前后书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个纯正的真道要怎么样自己守住了，而且一代一代的把它给传递下去。保罗已经守住了他所信的道了，保罗把所信的道交托给了提摩太了，提摩太也要守住这个所信的道，并且有一天他也应该要把这个所信的道再交托给下一代的人。这是保罗回顾起他过去的一生的时候，他用杖，他用路，他用道来描写他的一生。第三，保罗要展望他的未来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是一个何等把握的一句话语。保罗确信知道他在这一场美好的仗的里面他已经打过，而且他已经打胜了这一场的仗。他知道当跑了路他已经跑到了尽头，在那里有等着主，等着要给他的奖赏。他知道所信的道他已经忠心的来守住了，因此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神，他要从神这里来领受神所给他的公义的冠冕作为奖赏。这是何等荣耀的一生。保罗用这个来结束他的人生，直到他的一生有公义的冠冕。因为新天新地的特征就在于公义。彼得后书的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将来有新天新地要降临，而有义居在其中。所以义将会成为新天新地里面充满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特色。但什么是义？所谓的义是与神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合宜的美好的关系而说的。保罗知道他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主了，主要给他的冠冕就知道承认他是神忠心的仆人，承认他可以欢喜的进入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来享受神的宴席，可以在那里与主耶稣基督一同的来坐席的。这是保罗描写他自己。但接着他却话锋一转，他把话头转向了提摩太，也转向了我们每一个人。他不但为我存留，也为着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这是保罗用来勉励我们每一个人的一句话语。爱慕这一位按公义审判的主的显现，里面有着很深的意义。一面表达我们无惧于面对这位公义审判的主，另外一面我们表达了对于这位主从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爱。我们想念他，我们盼望能够与他面对面。虽然我们今天我们也可以觉得他的亲近，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的时刻，你觉得他与你那样子的亲近，在你经过死荫幽谷的里面，你觉得主随时的与你同行， 在你一同的与圣徒们参与在敬拜里面的时候，你感受到神就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说话。但是只要我们还活在肉身的当中，我们与这位爱我们也是我们所爱的主之间就仍然好像幔子阻隔一样。而有一天所有的幔子都要拉去，我们将要与主可以面对面的，那是历代以来所有的圣徒们最爱慕的，就盼望能够朝见神的面，能够与神面对面。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每一天所度过的时光，你是否如此的来爱慕这位耶稣？你有没有每一天对他说：“主耶稣，我爱慕你，主耶稣，我爱慕你的显现，我求你早日的再来，早日的接我到你的身边，让我进入到那个永远的福分的里面，让我能够永远的活在你的同在的当中，而没有任何的间隔。”这是否你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呢？保罗用这一段话语，他不只是在留给自己的后世留下一个回忆录的时候，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的感慨，有一些的表白而已。保罗留下这一些的话语，有更积极的目的，是要劝勉提摩太，也是要劝勉我们每一个人。保罗把自己当作一个榜样一样，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说他的人生是荣美的人生。而我们呢，我们的人生是否也能够得着那一个荣耀的冠冕呢？这是他向着我们所提出的挑战。保罗这一段话其实有着一个用意，好像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天路历程》，到了结尾的时候所描写的一样，《天路历程》这一本书到了结尾的时候，描写那些行走天路的人，他们来到了一条大河的旁边。你如果熟悉这些的意象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大河是代表着死亡说的。这些的天路客，他们来到大河旁边，他们在互相交谈的时候，我很喜欢其中的两段话，我觉得有一点读起来像提摩太后书一样。其中有一段是一位叫做义子的，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翻译为叫义子，你就知道他的这个信仰呢不是那么稳固的，可能摇摇摆摆，很容易半途而废的。但是他终于走到了尽头了，他这么说，他说：“这两根的拐杖我要遗留给我的儿子，使他也能够步我的脚中，盼望他一生行事为人通通都能够顺利通达，一切都比我更好。”他要把他的两根拐杖留给他的孩子，但另外一个人的讲得更好了。另外一个人，这一个人他这样子的描写，他所说的，他怎么样的要把他自己的信仰再传递下去的，他叫做坚忍。坚忍说：“我如今到我的父那里去了，虽然经过了千辛万苦，并不悔恨。我的剑给我的继承者，我的勇气与我的技能可以给那一些合格的人，我身上的伤痕我自己带去，可以作为我的凭据，证明我曾经为我主尽力杀过敌。”保罗好像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一样，来到了那一条大河的旁边，他即将要渡过那个死河寒波的时候，他要把他的一生征战奋勇的这一把的宝剑留给提摩太，让提摩太也可以靠着这一柄剑可以奋勇杀敌。他要把他的勇气，他要把他的技能留给了提摩太这位合格的继承人，让他们也可以和我们也可以一样的拥有着像保罗一样的勇气，拥有着像保罗一样的技能，也同样的为着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那所信的道。而我们也有一天，我们也可能可以像保罗一样，带着我们身上的伤痕去见我们所爱慕的主，证明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是好像祭物一样 献在祭坛的上面，证明我们在地上的一生是曾经为着主的缘故奋勇的杀过的敌。你要如何的度过你的人生？你希望有一天当你躺在病床旁边，你所爱的人握着你的手，你有最后的话要对他说的时候，你要怎样的说？你能否也像保罗一样，这样子充满着把握，充满着喜乐，充满着盼望？还是你要有很多的悔恨？你要对你的孩子，你所爱的人说，如果再给我一年，如果再给我三个月，我就愿意这样，我就愿意那样。不要等到那一天，要趁着今天，把这个荣免的人生摆在我们的眼前，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愿有一天我们临终之前，当我们留下我们的遗言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让我们一同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也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借着提摩太后书这一段话，把保罗的心向着我们来敞开，让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心中的话，让我们可以看见他所要留给我们的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也在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再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一生，让我们来思想我们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我们的人生有多少的时光是在虚度的当中，我们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事物的上面。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我们知道有一场美好的仗是我们正在打的，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跑那当跑的路，我们也知道我们正在守住那个所信的道。因此我们的主啊，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吸引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的眼目不被这世俗其他的一切的事物所迷惑而转离了你。愿意你自己夺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专注在你的身上。我们羡慕爱慕你这位按着公义审判的主，我们盼望你早日的来临，来提接我们到你可爱的身边。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施恩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所走过的一生是无怨无悔的人生，是没有遗憾的人生，但愿我们所走过的一生是可以得着荣免的人生。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在外面有我们的一个刊物，叫麦种阅读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在外面可以去取阅这一份刊物，这是免费赠送的，是我们每三个月一期的这个刊物，有一些的短篇文章，弟兄姊妹们可以在其中来参考。另外里面也夹了一张单子，是我们在目前正在赠送的一本灵修书籍，是盼望明年你可以用这一本书来灵修的，叫《每日效法基督》，这是第二册了。第一册我们去年已经赠送过了，那目前呢我们正在赠送第二册的当中，弟兄姊妹你可以填写了之后交回给我们，或寄回给我们，我们会在十二月中把书籍寄出来，当然我们盼望你最少你可以支付邮寄的费用，当然你愿意有为着这一本书的这一些的成本支付其他的这些开销的话，我们也欢迎你为了这本书有所奉献。我们把时间交给
感谢主的话语，我们听完道以后，我们对神的话语最重要的要有回应。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作为今天我们对神信息的回应，叫做一生呈现。盼望我们每一位能够学习保罗的榜样，因为我们做一个在主面前愿意等待他荣耀中降临的人。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一生呈现。有时风和雨如土远有限，历经主的恩典无限，曾经崎岖路饱尝冷与暖，我心志不曾变。有时风和雨总有你带领，你心事到底多远，
我早早在等到那些今生今世为你奉献。主啊，我愿一生展现于你，就愿那我心愿。昨日重担拖累最前，我挥别绝不留恋。主啊，我肩与肩，心手相牵，不畏惧不胆怯。张开船的国就在今天，忘记背后绝奔向公义的冠冕。有时风和雨，路途远有限，经历主的恩典无限。曾经崎岖路，饱尝冷与暖，我心志不曾变。经历风和雨，总有你带领，你心事我已看见。我愿在此等候你再见，今生今世为你奉献。主啊，我将一生展现于你，就愿那我心愿。昨日重担拖累最肩，我挥别绝不留恋。我与你肩并肩，心手相牵，不畏惧不胆怯。张开天地国就在今天，忘记背后直奔向公义的冠冕。主啊，我将一生展现于你，就愿那我心愿。昨日重担拖累最肩，我挥别绝不留恋。我与你肩并肩，心手相牵，不畏惧不胆怯。开着神的国就在今天，忘记背后转着向公义的冠冕。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当今天能够听到保罗在他离世以前，在他被交奠以前，他最后所留下来重要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学习的榜样。求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你话语的重要，求主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见证人的重要，让我们自己在世上也成为一个见证人。主，不论我们今天所走的道路，不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处有多少，但求主自己所给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行路的指标，成为我们行路的这一个支柱。谢谢恩主。求主也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整个教会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因为这家乃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让我们常常记住你的提醒，记住你的教训，也记住神你在我们当中的带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门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奉主的名祷告祝福，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